5月19日，张小康的房东催缴房租，可他已经把金依然在月初给的钱花光了，又在微信上求助，金依然没有回应。张小康遂在粉丝群里艾特心扉姐姐，还发了个流泪的表情。见金依然仍然没有回复，张小康即刻动身，从成都中转上了开往沈阳的动车，要来鞍山。当天傍晚，金依然给张小康发微信，说他白天参加了送爱心活动，在敬老院服侍瘫痪老人，手机放在包里调成了静音，没有看到他的微信，问他有什么事儿。张小康说，你给别人献爱心，连我也不顾了。金依然秒回，做公益已经成了我重要的生活方式，不是专门为你服务的。张小康软了下来，
姐，对不起，原谅我不会说话。
辗转到达鞍山时已经很晚了，张小康不愿再去金依然家，朱琴也不让金依然把张小康再带到家里来，还劝他不要再管这个毫无教养的问题青年。金依然表示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帮助张小康。金依然帮张小康订好了快捷酒店的客房，并开车送他去酒店，他劝他不要养成依赖他的习惯。话还没说完，张小康打断道，你就是不想管我了呗，原来你是假慈善呢，我要在群里公开这个事儿，还要在网上曝光，你所谓的做公益其实就是图个好名声。金依然恼怒道，这种话你怎么说得出口？他转身要走，张小康忽然跪下来，哭着说现在自己生活都成了问题。金依然沉吟半晌，最终同意让他做自己公益直播微信群的管理员。他说自己微信群管理员叫陈建，是义务帮忙的，他给张小康每月2500元工资，够他支付房租和生活费了，只需要在线上工作，他回内江去就行了，并叮嘱他要配合好陈建。金依然的粉丝群有300多人，张小康的任务是对违反群规的人警告或踢出，删除小广告，及时提醒撤回不当发帖等。他和陈建轮流值班，但张小康很不上心，对违规帖也不闻不问。陈建几次向金依然反映，金依然也批评了他，张小康依然顾我，还说以前我不帮你做事，每个月你也能给我2000元，现在至少得开我3500元吧。金依然没有答应。一次，金依然向回家过暑假的儿子朱小康提起此事，朱小康说这种垃圾人就不该帮。趁金依然没注意，朱小康用母亲的微信狠狠羞辱了张小康。张小康怀恨在心，在微信上与金依然大吵，你说好管我的，现在竟然也像我父母那样抛弃我。2019年7月10日，张小康值班时，有群友在粉丝群发了一条黄色短视频，超时无法撤回，造成了负面影响。金依然打电话给张小康，严厉批评了他。张小康骂陈建是告密的小人，并把粉丝一个不落的全踢出了群。见此情景，金依然非常气愤。7月15日，他停发了张小康的工资。7月18日，张小康从四川匆匆赶到鞍山。案发后，张小康供述，19日上午9时许，他站在金依然家门前，按响门铃，大声喊，
姐，原谅我最后一次吧。
金依然没有开门，说道，
赶紧走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
张小康双膝跪地，
姐，你不让我进来，我就一直跪着。
里面传来金依然着急的声音，说不要给他家造成不好的影响，让他快点离开。张小康继续哀求，又过了几分钟，金依然无奈地开了门。张小康请求金依然原谅他，
只要你不赶我走，我再也不会犯错了。
金依然摇了摇头，说自己已经无能为力。张小康冲到厨房的窗户边上，从裤兜里掏出水果刀抵在自己脖子上，威胁道，
你不原谅我，我现在就死给你看。
金依然大惊失色，连忙说，
你这是干什么，快把刀放下，有话好好说。
张小康将水果刀放进裤兜，回到了客厅。金依然迅速把厨房门关上，气愤不已，
真是烂泥扶不上墙，你父母怎么养出你这样的孩子。
张小康认为这是他故意揭伤疤，怒吼道，
你不要再说了，我现在就走。
金依然跟在张小康的后面要去锁门，张小康忽然转身 再次掏出水果刀，捅刺金依然的腹部、颈部共十多刀。金依然丧失了反抗能力，他捂着肚子对张小康说：“
不要再犯错了，帮我打120。”
张小康回答：“手机没电。”金依然艰难地扭头朝客厅茶几上看看，示意用他的手机。但是张小康拿走了茶几上的手机，却没有打急救电话，反而用刀继续捅金依然的脖子。当晚七时，朱琴回家发现妻子已死。两天后，张小康被抓获。张小康在监室里说，很后悔把自己的恩人杀了。法院审理期间，公诉机关出示了司法鉴定意见，张小康没有精神障碍，具有完全刑事责任。2020年6月，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小康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一个人对别人施恩，按常理说，被施恩的应该感恩，但现实生活中却不乏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施恩者若把握不好度，受恩者很可能会养成惯性，甚至以怨报德。金依然热心帮助问题青年，本职的提倡，他作为心理学的初级入门者，也意识到张小康更需要解决的是心理问题。遗憾的是，面对张小康越来越过分的索取，他过度自信，想用金钱和爱心化解他内心的沉疴，对家人的劝告置若罔闻，最终丢了性命，令人扼腕叹息。本案也警示，自己不努力却依赖别人施舍的人，自立才能自强，一味绑架别人的爱心，肆意索取，甚至恩将仇报，可耻又可恨。